每次在主日的清晨，我们能够一起同心的聚会敬拜，都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感谢神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建造教会，我们已经进入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最后的一章。那么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在前面讲到关于教会的真理、教会的神学、教会的教义，那么在后面三章就讲到了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命生活行为见证。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特别的经文，虽然是2000年以前的圣经，但是仍然应用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好不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这一段圣经主的话语。我们从书卷名和章节开始读起，请。以弗所书第六章5-9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感谢主的话语，大家请坐。求神祝福每一位恭读他话语的人。神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今天我们要思想题目叫做职场上的基督徒。职场上的基督徒，这里讲到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等一下我们会专门来解释仆人这一个词。虽然离我们很远，但是跟我们今天的工作却密切相关。最近在我们的祷告会当中，有位弟兄分享自己工作中的老板，也是他的师友，亦师亦友，突然的去世，带给他内心极大的悲痛。在我们的祷告会当中，大家也为他祷告，我自己个人在祷告当中也默默的纪念我们的弟兄。我也很感动，他的这个老板不单只是跟他一个工作上下级的关系，而是两个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这样一个默契，一个连结。他的老板显然是一位非常非常可敬的人，得到大家的尊重和怀念。但同时我们在职场上并不总是能够有这样的福气，遇到这样的好人。在多年以前，一个家庭搬到我们本地，那么他们是新主的，那我就去他们家探访。你这个弟兄呢，来到我们本地这个医院做心理医生的住院医，心理医生。那去大家探访，还有两位同工跟我一起去，我们就一起聊，看到这个弟兄愁眉不展，我就问他，怎么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事情呢？这个弟兄他很坦诚的就分享，说我在工作场所非常不开心，我们医院的这个主任啊，这个上司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啊，而且甚至常常的威胁啊，他说不行就这个几年就走人。大家知道住院医的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很不容易。那么他就承受这样一个来自上司的压力，工作又非常辛苦啊 ，very long hours， 每天要工作很久。在这种情形当中呢，啊，你注意他是心理医生啊，他是心理医生。那我在跟他分享当中啊，我感谢神就给我一个感动，我就跟他分享，我说我很理解也很同情，虽然我不知道你的老板具体的情况，但我能够想象到，从他的描述，从他啊这个他的这个表情等等，能够想象到他在他的工作的一个场所里科室当中啊是非常的不开心。那我就跟他说，我说 他把我的建议换一个角度来思想。什么思想呢？你去怜悯你的这个老板，怜悯他，因为我虽然不了解他，但我晓得这个人一定也很不开心，而且我敢多说一句，他没有什么朋友。那我们这个弟兄听完以后就很诧异，眼睛瞪得很大，想了一会儿说，对呀，你说的真的是对的。虽然他来这个城市不长时间，来这个单位不长时间，但是他也多多少少了解到一些，说是的啊。那我说再说一句，我说他对其他的员工，对其他的这些科室里的啊医生护士大概也是这种态度，对不对？他说是的。我说你怜悯他吧，他比你还可怜。他说谢谢你开导我。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我感谢神，是来自神的感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职场当中有时候会遇到甚至更加复杂的情形。他说是的，他那个老板真的是没有什么朋友，对大家都是非常的尖刻刻薄。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职场上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形，而且具体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面对？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工作的场所又该有怎么样的一个职业的伦理呢？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些的分享。那我们就基于这段的圣经，圣经当中关于主人和仆人关系的一个教导，实际上正应用在今天的职场上面。这是今天的经文。那么我们刚才提过仆人这个词啊，实际上在有的英文版本当中就翻译作 bond man 或者 bond servant。 这什么意思呢？这个 bond 啊 B-O-N-D 这个词啊，仆人这个词原文是捆绑的意思啊，或者说是网罗的意思，是一个被捆绑的一个人，实际上指的是奴隶。翻译成仆人有点太过客气了，不够准确。今天有时候我们想到仆人，家里的请位保姆啊，甚至请钟点工、小时工啊来帮忙做一些家务，请一个仆人啊，有时候叫佣人。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比这个概念还要更深入的多。所以实际上，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读到这个第八节这里讲到，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这个为奴的在雅各王版本的圣经当中直接就把它翻译作 be bound， 是捆绑的。那下面那个自主的实际上就是 free， 是自由的。在罗马帝国当年大约这个人口，当然有一个不同的估算范围啊，一般比较相信的数字是大约6000万人口。在这6000万人口至少有25%，也就是1500万人是奴隶，是奴隶。这是一幅古罗马的壁画，已经有点残缺不全，就描写当时的很多的奴隶做各种不同的工作。那么在圣灵的漠视之下，使徒保罗在提到当时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社会现况，像有主人和仆人的关系的时候，他并没有号召我们起来搞一场革命，更没有，而是指出我们要更加根本啊，要意识到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段话当中我们刚才有读到的，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其实我在这里想停一下，请大家来思想，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所谓自主的，或者说英文用那个 free， 真正的一个自由的人，这世上有吗？谁说我真正是完全自由的？没有啊，真的没有。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奴仆，或者再说重一点，我们都是奴隶。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罗马书第6章16节这样讲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 成义。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对吗？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任何人限制我，这叫自由。真正如果为所欲为，真正如果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一种的人实际上是很可怜的。为所欲为出来的一定是满了各种的恶毒、犯罪、黑暗。因为在我们的里面，当你想成为一个为所欲为的人，你已经在被罪恶控制了，已经在被黑暗控制了，已经在那撒旦的辖制和掌管底下。这圣经讲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奴仆，要么做罪的奴仆，做撒旦的奴仆，要么做神的奴仆。什么真正的自由啊？有人讲得好，真正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自由是你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容易吗？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我还没有遇到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能够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好，那我们继续来往下看。那么在今天这一段关于主人和仆人关系的经文，也正好应用在我们当今的职场上。今天你说奴隶的制度，所以一个整体的制度在社会上已经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职场上面，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你每一个做员工的，你虽然不是把你自己的全部啊，你全部的自由、全部的这个权利、生命都交出来，但是实事求是、客观的说，我们确实转让了自己一部分的时间、精力、体力、聪明、智慧，从事在别人掌管下的生产与服务，不是这样子吗？对不对？用一个通俗的比喻，今天我们找一份工作要签一个雇用的合同，正式的合同，不管是短期的或者是长期的。那以前在国内更是了，我呢赶一个尾巴啊，算是没赶上，那时候大概有点双轨制，国家包分配，大家听过这个吧？我们在座的稍微年长一点弟兄姊妹，国家包分配，我请问大家，国家包分配是好还是不好？不好，不好，没有自由嘛，是不是啊？让我去哪里就去哪里，一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对不对？那时候是境界高的啊，分割高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为什么我是一颗螺丝钉，他让我往里拧就往哪里拧啊？我没有自由。哎，但是有人说国家包分配挺好的呀，铁饭碗啊。我们不再去多说那一方面。那如果再说一个不好听一点的词，有人说我签了一个卖身契了。尤其是在那个大锅饭的年代，进到一个所谓的单位，生老病死全都给你包了，是不是啊？托儿所、幼儿园、各种福利、卫生所等等都有了，就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自由好像是有奢望。我还记得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你说还没有毕业呢，想转个系都何等的难，想转一个专业都何等的难，立刻就上纲上线了，想随便的转系转专业，哪有那个自由？违背了、破坏了国家培养人才的计划，一切都是计划。哎，今天在西方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社会，当然你有的挑，有时候不单是老板炒我们，我们可以去炒老板，但是只要你找到了一个老板，只要你找到了这份工作，你签了这个合同，虽然说的不好听，但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一天八小时为法老打工，你把你这八小时，你这生命的一部分你就卖给他了。而且后面我们还要讲，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单是从这个负面的角度看，我八小时卖给他了，而且我们应该做得更好，做得更出色。为什么呢？如果单单总是从这样一个世俗的角度去看，没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向度，就很多时候你到一个地步你都想不通的。今天世界上流行所谓的阶级斗争，压迫与反抗，剥削与解放等等这样的思想，不管是在我们看到新闻，在今天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情形蛮有意思的。哪怕在今天美国这样社会当中，在主流社会、主流文化、主流媒体当中，这样一种思想似乎都越来越占上风。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这样一种主仆的关系，所谓的上下的关系，所谓的劳资的关系，实际上还可以有另外的一个向度，不一定是一个彼此斗争的关系，也可以成为一种兄弟的关系。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这段经文当中，在哥罗西书当中，在彼得前书当中，在圣经很多的地方都不断的强调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么关于工作有好几个不同的英文单词，我在底下给大家列出来。为什么这么多单词呢？你知道一般啊，一个词如果它近义词越多越丰富，就表明这个概念越重要啊。在这个太平洋岛国呀，那个土著居民的语言当中，他们的语言单词词汇可能很贫乏，但是讲到蓝色有20多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蓝色对他们很重要，对不对？他每天看到就是蓝天，就是大海啊。同样跟我们今天的生育生活密切相关、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就是工作。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的词啊， labor, work, job, task, craft, business, employ, position, walk of life, trade, practice, occupation, career, profession, vocation, 还不全，可能还有别的。那么我们做仆人的，或者说我们做一份工作，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这些词。首先看一个词叫 labor。 labor 特指体力的劳作或者是劳动。今天有人轻视体力工作者，我非常不赞同，我很难过。在国内有一次回去的时候，跟大家在餐馆当中吃饭，餐馆当中吃饭呢，那么这个 waiter 啊，这个西方叫 waiter， 国内叫服务员，服务员给我们端盘子，帮我们点菜，这个上茶倒水等等这些。那么围坐一桌，有的还是基督徒啊，有的还是基督徒，然后就在那对服务员吆五喝六的，服务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就这样一种态度啊。我不是能够完全很学得来，但我想大家能够想象那个态度。那个服务员每次把什么东西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跟他说一声谢谢，别人看了看我像外星人一样。在美国生活多年，西方有很多很多不好，我都完全的承认，我也会站出来指出这些。但是我觉得在西方生活，我学到一点，你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你是一个被服务的，你是服侍人的，你是做体力的劳动，你是做其他方面脑力的劳动，大家都是很平等的，对不对啊？我们到餐馆里面吃饭啊，那个 waiter waitress 大家有时候聊聊天啊，讲讲话，开开玩笑。有时候我做谢饭祷告之前，我还会问这个 waiter 或 waitress， 我们现在要祷告的，有没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啊？有一次有一个 waitress 听了好感动，然后跟我们聊聊了10分钟。聊到他自己的家里的需要，聊到他这个妈妈要做手术等等，我们就拉着他就跟他一起祷告。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一个农民工在国内一个一线城市，很漂亮的地铁，坐地铁，地铁里很空，好多的空椅子，他上去以后呢，一屁股坐在这个地板上面，地面上面，那旁边呢就有好心人跟他说，现在有空位啊，你为什么不去做呢？那农民工说我身上衣服太脏了，穿着一身工作服，不敢把椅子坐脏了。今天我们中国能够有那么漂亮的城市，高楼高铁高速公路日新月异的发展，不就是这些勤劳的工人们用他们的双手，用他们的汗水建立起来的？labor 体力劳作，当然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不能够讲太多，我们后面还有很多 work 就是指的是工作和任务，但是这个 work 呢比较特别，它可以是 paid 也可以是 unpaid， 可以是领工资的，也可以是义务的或者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常常说 I'm working on something， I'm doing a work 等等，这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词。那么下面的 job 是指一份的工作，一般特指是付薪水的工作，当然有时候我们夸奖一个人也说 You did a good job 啊， 你做得很好。下面 task 是指是一项工作，一份工作里面一项任务，我们能够把这项任务好好的完成。trade 指的是这个行业，我们后面都比较快。craft 特指是手艺技艺，尤其在传统的年代当中啊，小作坊的啊，手工艺年代的当中啊 ，the craft 很重要，技艺压身，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下面叫 practice 指的是业务或者职业啊，职业，比如说开一个诊所或者是等等啊，你的 practice。下面词叫做 position 是职位，你在你的工作的岗位和场所当中，你所处的位置 position。Occupation 是比较宽泛的一个关于职业，可以几乎可以用到各方面的这样一个词，但这个词呢很有意思。Occupation 在不看这个中文也知道，这个你跟英文哪一个词是相关的 ？Occupy 是占据，占个地方。啊，我们先摆在这里，等下来对比。Career 事业指的是一个个人他在不断的学习啊。上升进步有发展的空间，成为他一生的这样一个事业，成为自我的实现，会跟满足常常有这样的意思。还有 profession 一般是指要经过特别的教育训练的专职工作啊，那么有的解释指的他所指白领工作。那我还看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解释很有意思，他说在100多年以前啊，在这个西方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呢，这个叫 profession 这个词很特别，只有三种的职业叫 profession， 哪三种职业呢？医生、律师，还有就是神职人员。今天大概前两种还是 profession， 第二种呢，就是说大概是这个吃不饱饭没事干了，然后他去做洋和尚。当然我还是很感谢神，我也很看重神给我的这个工作。今天 profession 已经很广了，广得多了啊。professional 是这一个人啊做事很职业啊敬业的这样一种称许。那么刚才看了许多的词，下面我们要介绍一个词，我不知道有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很欣喜有注意到，刚才列了一大串的英文，我们这里一个一个大部分的都介绍出来，有一个才没介绍，有一个词有些不同，你知道是哪一个吗？哎啊，这个人看得很仔细。有一个词叫做 vocation 我们也常常用在这个职业当中，是吧？啊，讲这是一种职业。那这个词它的字根来自拉丁文 vocare， to call vocal， 今天英文里面有这个词啊，从拉丁文来的。那这个词很特别，这个词不是 occupation， 我就占个地方。这个词指的是从上面来的一个声音，一个呼召。所以如果你去查字典，有地方在解释这个 vocation 的时候，就特别讲到。指的这是一个 divine calling， 大家不要误解，这个 divine calling 不是说一定就是你要去做全职的传道人，不是的。实际上我们基督徒不管做什么工作，我们都应该清楚的明白，你所做的这份工作是个 vocation， 是来自神的呼召。那么当你明白这一点，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一份无比荣耀的工作。有时候聚会小组聚会，我们破冰就请大家介绍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么有人就介绍我是做这个工作，我是做那个工作的，然后就有姐妹介绍我是全职太太、全职妈妈、家庭妇女。你知道吗？每一次当我听到这样一个回答的时候，我立刻就斩钉截铁回答，我说这是一份极其伟大的工作，极其伟大的工作，大家安稳吧。这也是神给这个呼召，不要小看做太太做妈妈的啊。以后母亲节我们再讲啊，讲到这里我们就说了，有的人做过统计啊，你知道吗？这个全职妈妈、家庭妇女在家庭的时候做的一切的这些所有的工作，如果你要是把它换成钱的话，你在外面请人来做所有这些工作的话，这是十好几年我看到的统计数字。那时候你知道年薪就要多少吗？10几万美元哦，做丈夫的别跟你太太说，你付不起的，更不要说这个很多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最关键的是，我们晓不晓得、清不清楚，我们有一个来自神的圣召。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在这个世上， 为法老一天打八小时的工作，把我的大好的青春年华、聪明才智都卖给这个公司，卖给那个老板而已。我们有一位老板在天上，那么也因此，我们若知道前面所讲的，就知道我们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面，我们都同有神的呼召，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下面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基督徒的工作伦理。在职场上面，我们基督徒应该怎样去行，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以弗所书第六章短短的这一段，给我们看到几项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我们要敬畏的工作 serve reverently，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这里的惧怕战兢大家不要误解，不是说你是一个做奴隶的，你的这个主人拿着鞭子总来打你，所以你惧怕战兢。实际上同样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圣经怎么说啊？恐惧战兢。但那个恐惧战兢不是哆哆嗦嗦的事，是心都充满了敬畏。在 position wise， 在这个位置上面，那当然我们的老板是高于我们的，那我们就应该做一个听从的一个员工。在你的工作场所，我想如果要是你是做一个中层人员，你既是上级也是下级，你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啊？没有一个做上级的，没有一个做老板的喜欢底下去对着刺头啊，对吗？我们能够有这样一种的敬畏的态度、尊敬的态度、顺服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是平等的，在地位上面我们是平等的，但是在功用上面我们是不同的。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敬畏的工作，这是一个基本的基督徒工作原理。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专心的工作 serve genuinely， 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亚光版本的圣经这里用诚实的心说 in singleness of your heart， 就是一心一意的。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要是你把这一天的八小时卖给你的老板了，你这八小时你就要好好的给他工作。那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我正上班的时候，牧师突然给我来打一个电话来，哎呀快来教会啊，我这边需要帮忙，过来啊服侍主。哎，冯牧师给你打这么一个电话，你接了以后怎么样？打一个电话没人来，打一个电话没人来，有可能就要看啊，就要看。首先你知道第一点，在弟兄姊妹工作的时候呢，我是要非常小心的，能发电邮就发电邮啊，现在能发微信就发微信。如果是有紧急的情况，有时候或者是需要用电话直接联系的时候，我首先尽量找中午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中午一般来说啊，这是一段午休的时间啊，可能大家有更多的 free time。 但如果是上班时间，我第一句话我一定会先问你有没有在忙，有没有在打扰你，因为我知道现在是大家上班的时间。这是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师，我这里所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伦理。我尽量不要去占用弟兄姊妹在工作的时间。那么如果要是牧师给你打电话说能不能来帮忙，如果你的时间真的是 free 的，是可以的，那么你可以答应。但是如果你手头有你的工作，大家请一定注意，我做牧师我也请求大家，你一定不要把你手头的这个工作你说哎，我就放下来我就来啊，当然也看什么事情了，如果教会这个火烧房子，对不对啊？这是同样的道理，这是同样的道理啊！我记得以前在我们教会来跟大家有分享过一个题目，叫大家和小家，好几年以前。那我在这里呢就不再详细的重复当时讲过的内容。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你要建立你的边界。建立什么样的边界呢？在不同的时间你做不同优先次序的安排，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侍奉，哪一个更重要，看在什么时候，是不是这样子？看在什么时候，你如果要是在这一天八小时在工作当中，事先应该把家庭啊安排的好好的，孩子发烧有急事，家里火烧房子，这些没话说，你当然要去 take care， 要去照顾。但是一般的时候 应该提前就照顾得好好的，在这八小时当中专心的工作，工作应该是你的第一优先次序，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基本的工作伦理。八小时以外，老板给你打电话，那你给我做这个，给我做那个啊！当然，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的性质又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这个简单的这样来概括。但是基本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划定一个边界。尤其是我听有些弟兄姊妹说，现在是在疫情的这个期间，很多人都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工作，所以这个边界都越来越模糊了啊！在家里面反而这个 free time 更少了。我是听到有一位这个这个夫妻啊说，在家里工作，孩子小小的，但是呢没日没夜的工作，都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结果孩子的语言功能都落后了，本来很大应该能讲话，但是家里面没有人陪，也不能够到外面去，爸爸妈妈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跟自己的孩子交流，这是一个很令人悲哀的事情。美国的硅谷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很工作起来很疯狂的地方。多年以前我听一个牧师讲过一个故事啊，就是那些的那个 high tech 这个高科技公司啊，大家都玩命的工作，然后公司的老板呢也是对大家都很好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丰富的食物随你吃，那他点食物才多少钱，对不对啊？就让你一直在这工作嘛，没日没夜的睡在那儿继续干才高兴呢啊。然后当然了，公司如果上市，然后大家也都是赚很多的钱。那么有一个弟兄也是这样没日没夜的工作，后来突然有一天良心发现，说不行啊，太久太久我都没有就好好的看看我的孩子，跟孩子交流，晚上回家孩子已经睡着了，早上走的时候孩子还没起来，说不行，今天我要到学校去接我的孩子。那老板说我今天一定要早点下班，兴冲冲的开到小学校去接自己的孩子，不到自己孩子，然后去找老师，我要接我的孩子，你孩子叫什么名字，说出名字，老师说你知道吗，你的孩子到中学校啊。我们要建立我们的边界，在工作的时候好好的工作，工作是你的优先，这是我们一个敬业的态度。心不二运 singleness of your mind， 但是我们给家庭的时间，家庭是第一位的。当我们来敬拜服侍主的时候，主是第一位的。原来我服侍一个教会，以前我们的执事会主席那弟兄给大家做见证，他说他读书的时候这个老板就是这个导师要求非常严格，白天看不见，晚上的时候拿着一个大串钥匙，然后来到这个实验室，来底下很多的就办公室实验室很多的学生啊等等员工，拿着钥匙一个一个开门，然后看看里面这个人在不在。他说我刚来到这个老板的手下，我就跟老板讲两段时间我肯定不工作，哪两段时间呢？礼拜五去团契，礼拜天上午到教会敬拜主。那其实老板开 group meeting 他也不去，哇，这个弟兄非常有 guts， 但是他做得很好。后来到我以前服侍的一个城市到那里去啊，在他们的这个系里面最年轻被提为正教授，在工作上面一点不耽误，仍然做得非常的出色。所以我们要建立我们的边界，该工作的时候专心的工作 serve genuinely 很真心的来做你这一份的工作。下面第三点，我们要属灵的工作，用诚实的心操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前面说用诚实人 single yourself your mind your heart， 后面他讲的说要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单只是听从肉身的主人，我们做的所有的工作从最根本上是为主为神所做的。天主教里面有一位的圣徒叫做劳伦斯弟兄，那他的见证呢可以供我们来做参考，我也读他的这个操练神的同在能够得到帮助。虽然是在天主教当中，我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天主教有很多的错误我们也要提出来，但是它有长处的地方啊，特别是有些的里面的这些圣徒，他们非常的爱主，非常敬虔，我们也提出来。这个劳伦斯弟兄在一个修道院里面，他不是修道士，不是那个真正就是每天去灵修祷告这个修道士，他是做什么工作？有人知道吧？厨房， 在厨房的工作，就是那个整个修道院最底下啊，厨房工作，他自己本身有残疾，非常的不容易。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这个 Brother Lawrence 他呢，却后来被大家公认是一位与神关系极近的人。他说：“不管做什么事，我在这刷个碗，洗个菜，神都与我同在，我都与主同在，我都是在为主做的，我都在亲近神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工作，你即使看这份工作再不属灵、再 boring 啊、再枯燥、在乏味，如果你能够属灵的去工作，知道我是在为主做的，知道我的主是与我在一起的，那么你就能够第四点来热诚的工作，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是敷衍了事，如果没有这样一份工作的一个热情，看到这东西实在是很 boring， 那么时间久了，我们总是会怎么样呢？在人前老板看的时候啊，努力工作是不是 啊然后这个电脑屏幕上都布满了各种的表格呀 啊等等，那、啊、老板转身一走了，就在这继续接龙啊，是吧、啊、接龙可能是以前的这个就是游戏了，现在我都不知道大家打什么游戏，年轻人打什么游戏。不要只在眼前侍奉，那是讨人喜欢的，那是世俗的做法，让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种属灵的热忱，热忱的工作，让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大家知道这个教堂啊，这个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啊、叫做圣家堂，从1882年开始修建，一直到今天还没建完，100多年还没建完、啊、这是非常非常宏伟的大教堂。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看过这个图片或者这个教堂的介绍啊，这个一家几代人在这儿啊，这个建筑师这个死了，儿子继续来建。那么呢，几年以前我们教会有对夫妻，他们呢去这个西班牙去旅游，回来以后然后就跟我讲啊这个各种事情，然后说你没有去看那个教堂，他们说去了，我说我知道你们肯定去了，然后他就给我们讲说在这个教堂当中呢，导游就给他们介绍啊，除了这些啊金碧辉煌啊这些的艺术等等，然后导游就说你看这个教堂里里外外有许许多多的雕塑，那教堂非常宏伟，非常的高，而且角度很复杂。那么导游就介绍，有的雕塑是人一辈子，或者是雕塑他自己一辈子也会被人看到的，人永远看不到的地方。但是这个夫妻跟我分享，让我最感动的就是这个导游跟我们讲，虽然人永远也看不到，但是雕塑师却仍然一丝不苟的把每一个细节都雕刻出来。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雕塑师知道，虽然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得到，但是他们是做给神的，神看得到。若我们能够有这样一种属灵的眼光，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份工作都是神的圣召，我们就能够有这样一种热诚真诚，不管人看不到，看得到看不到，不管有没有人的肯定，我们的主知道一切。第五点，我们还要甘心的工作 serve willingly。 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甘心这个词很特别，英文有的版本翻译成叫做 good will， 这个词在圣经出现的很少，只出现两次，一个就是这个地方翻译作甘心，还有一个地方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节，那里的翻译也很有意思，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用的是同样的词，就用这个甘心 good will willingly， 怀着这样一种好意，合宜之分，应当的替对方着想，满怀好意的去做。虽然我是一个员工，我是一个雇员，但是我把我做的这个工作我当成是我自己的，就丈夫爱自己的妻子，愿意为自己的妻子舍命的样子，有这样一种敬虔的精神，这个为对方着想，有时候说出来不容易，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老板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啊？比如我们是出于一番好意好心，但人家不领情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太太在读博士的时候一个见证。一方面读博士，当然一方面也是拿这个全奖学金，也是有一份工作啊，做这个 RA Research Assistant 啊，助研吧、啊、Research Assistant。就我太太在读这个大气科学的这个博士的时候呢，她的这个老板啊，就是比较 tough 一点的，比较 tough 一点。有一位同学，这同学呢，来到这边来，也是读这个老板的研究生。后来她的男朋友在另外一个学校，就是我以前刚来美国学 Penn State 的这个大气也是很不错的啊，我们文红姊妹肯定知道啊。那么她男朋友又在那里，她说我就要转学去那边。就转学去那边呢，一切都定了，然后跟自己的这个导师就讲了，我要走。这时候老板呢，刚刚的招生结束，就是下一年的学生招生结束，老板听了就非常的气，因为这个学生一走，等于说一个名额就没有了。老板做了一件事情，这学生本来是可以要拿到 master。不给 master degree， 只让他转六个学分，而且发了一个电邮，还给所有的其他的这些这个员工都让他们看一下，意思就是杀鸡给猴看，让秘书立刻就把这个学生的这个 stipend 收入给停掉。这老板很厉害的，是这样子。那么好了，等到我这个神学院读的差不多，然后要去 Rochester， 我们祷告以后看到神的感动，要去职堂。我是五月底去的，2001年五月底去的 Rochester。 那在那之前呢，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我太太在心中就有一个挣扎，也在主面前祷告，要不要提前跟自己的老板说。如果提前对老板讲，是为他着想，是个 good will。 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正在招生嘛，就让他赶快多招一个人，把这个我太太做的一些工作能够接续下来。但是也面临很大的 risk。 最后我夫妻俩就靠他这一份的奖学金的收入，我读神学院是没有奖学金的，还要交学费的。那我们祷告以后，我太太觉得还是要跟老板说，就提前好几个月就跟老板讲了，我这个五月底就要走了、啊、那么呢，你能不能再招一个学生。就很感谢神，这个老板对我太太好客气啊，而且很热情，说没有关系，你先去，然后等那边那个差不多了再回来继续读。他不知道我们这个一服侍主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了啊。然后呢，也很 appreciate 啊，很感激我太太告诉他。最后临走的时候，他老板还给他一个 hug， 给他一个拥抱。我们 willing 啊 ，good will 这个词何宜之分？我们作为一个员工，也许可能。你要 go extra mile， 多走一里路，这样你认不认？下面我们满怀期望的来工作。第八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得主的赏赐。这里我们先插一个题目。我们分享的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从这段经文当中差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刚才没有分享，但现在要问大家，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要工作？刚才我们看工作第一个是 labor， 是不是 labor 苦差事啊，苦差事。还有经文的根据，创世纪三章第十九节，你们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养家糊口嘛，对不对？但是那是在堕落以后，神给我们人的这个使命和吩咐，在神创世之初那个起初的时候，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写了所有这些工作的时候，好多的任务的时候，像有的解经家说，这个亚当夏娃每天这一队人，你肯定忙得不得了啊，是不是？这俩人管那么多的动物，天上的水里的都要管。那我请问大家，这时候他们犯罪了吗？没有犯罪。工作是对他们一个惩罚吗？是苦差事吗？不是。我相信他们很乐意的去做这份工作，是不是啊？在小都明白我们今天基督徒工作的态度吧？我是犯罪以后那个态度，还是犯罪以前的那个态度？这差别很大。工作是一个使命和吩咐，能工作的人是幸福的人，大家同意吧？能工作的人是幸福的人。你看躺在病床上面哈，一个人插满了管子，什么都不能够动，然后这个都要别人喂，然后这要别人 take care， 半个身都要别人来照顾的，他是什么都不能够做，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去照顾他，喂他饭，给他擦洗身子，照顾他的冷暖。我请问大家，哪个人过得好啊？被照顾的人过得好，还是照顾人的人过得好啊？照顾人的人过得好吗？对不对？我们能工作是个福气，不要把它当成是苦差事。确实工作有辛苦的一面，在大地所受的咒诅，今天人类整个这个地球也在咒诅之下，罪恶的咒诅之下，我们丝毫不回避。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超越这些。我们来看看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基督徒工作第一不错，是为了养家糊口，这是个非常正当的理由。我们能够 provide for our family member, for our loved one， 很好，没有问题。而且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第十节反而说，若有人不可做工，就不可吃饭。辛勤的工作是自己劳碌所得来的，这是一份的荣耀。第二点，我们是遵从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刚才讲得很清楚，工作是神的吩咐，在我们犯罪之前，神就已经给我们的托付。第三，表明我们存在的一个价值。做一个人，做个基督徒，我们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有我们的工作，但是不仅仅是由我们工作去决定的，但是我们能够服务他人，能够回馈社会，贡献社会，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第五，我们能够荣耀主的圣名，通过我们的工作来彰显我们的主。第六点，奉献主公，就像约翰卫斯理还有很多的其他属灵伟人所讲的，讲了一句话，非常通俗的话，大家知道，实际上西方的一个商品社会啊，繁荣的这个经济发展跟基督教基督徒的工作伦理是密切相关的。讲句话什么呢？努力的工作，多多的存钱，多多的奉献，奉献给主。我以前学经济，学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啊，大家看不见的手啊，大家都推崇的不得了。但是实际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我也连用三个非常很重要的平衡。亚当斯密还有另外一本书，那时候在国内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你说中国也要搞市场经济，开始忽略。现在慢慢的有些人也明白了，我们如果要真的跟西方接轨的话，要把它最重要的、最美好的一部分也要拿到，就是它里面的这个信仰的元素，有个道德伦理的元素。亚当斯密还有一本书，你知道叫什么吗？《道德情操论》。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七个方面，养家糊口，遵从神旨，存在价值，服务他人，荣耀主名，奉献主公，最后一个得主的赏赐，就是刚才我们看的得主的赏赐。不管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我们若行这样的善事，在这里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我们努力的去工作，尽心的去工作，是行善事。什么是善事？圣经给善事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而我们怎么知道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说你得赏赐。原来不单我们传福音得赏赐，不单在教会里面服侍主得赏赐，不单我们满怀信心敬虔忠心，每天多多的祷告，这些能够得赏赐，这都能得赏赐。 Of course， 但是还有一点，在你的职场上面，在你的工作上面，尽心的工作，努力的工作，好好的工作，你也能得赏赐。神说的。今天的美国社会，原来我再多说一句，人心不古啊，越来越滑坡。勤奋的工作，努力的工作，慢慢本来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事情，一个褒义词来的，现在怎么都开始变味了。以前买个什么东西 Probably made in America， 很自豪的在美国制造，精心的制造，但是现在呢，不是这样的。以前在商场里面买到中国货，哎呀，制造的有点粗制滥造，用几下坏掉了，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是中国人嘛，来自中国。现在同样看到一个，哎呀，这是 Made in America， 我们支持美国嘛，身在这个国家，支持国货，支持美国的国货，买了以后用了几下坏掉了，不精心不上心，美国的这样一种道德工作的伦理已经慢慢在丧失。现在有那么多的工作的机会，现在不是失业率高，是失业率低，是各处都在找人去做工，但很多人不工作，反正政府发钱。你说这个国家还怎么能好得了？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看到在中国上，中国这个大街小巷，每个人都在那里非常辛勤的工作。啊，最突出就是外卖小哥呀，前几年新起来的外卖小哥，哇，好辛苦啊，骑着一个小电动车啊，这家送那家送，在人家打拼讨生活，他都在努力积极工作，没有几个在那里吃闲饭，在那混日子。这中国这些年的经济的蓬勃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是什么呀？主要就是老百姓辛勤，这些辛勤的老百姓要干出来的。美国你看他的过往也是这样，有神的祝福。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几个孩子，这打几份工还要在神学院里来读书，非常的辛苦，在任劳任怨来养家糊口。神学院的功课每一门也是学得非常的认真，非常出色，我好佩服他。但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很有懒惰，不劳而获，变成一种 norm， 变成可以被奖励的事情。连学生读书都是这样子，努力学习，勤奋学习，变成一种原罪。你说这个国家还这么好？这是奥巴马总统在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提的奥巴马总统啊，奥巴马总统在任的时候讲了一句很对的话，说我们美国的教育不能够这样子。我们美国的教育不但是我们的小孩子互相竞争，我们的小孩子要跟中国的孩子，一些勤奋学习的孩子，要跟印度那些勤奋学习的孩子来竞争，我们也要勤奋。这话是对的，但现在这个国家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当然上个礼拜我在凯瑞堂讲到的时候也讲到，中国人有时候做得也过了啊，叫鸡娃是不是啊，别人家的孩子要给自己做父母给孩子很大很大的很多的压力，这是过了。但是我们应该晓得，按照圣经教导，勤奋努力认真，天道酬勤，这是不改变的道理。最后还有一点的时间，要很快的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有的弟兄姊妹常常会问到。我们基督徒间求职和在今天当今的职场上，首先我要承认，我知道我们在职场面对许多的艰难和限制，甚至是越来越多的逼迫。作为一个基督徒，有的人这个都有打到法庭上的，摆一本圣经在自己的这个办公桌上面，有的公司有的单位还可以，有的地方你要去通过到法庭上去打一场官司，才能够来维护你这样一个宗教信仰的权利。今天在职场上做基督徒越来越艰难，越不容易。 甚至雇主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政府不合理的要求，让我们违背我们的信仰，违背我们的良心去听从。我也听到不少的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在为弟兄姊妹来祷告，知道大家都面临一个越来越艰难的环境。那么即使是这样子，我们在走进一个工作环境，一个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还是要和大家分享，实际上我们越早显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越好的。有可能会付代价，但是愿不愿，肯不肯，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份神的呼召，神让你在你的工作场所来见证荣耀他，我们不能做一个隐藏的基督徒。灯要放在灯台上，不能放在斗底下。多年前我听一个同工讲到，他去一个公司求职面试，面试中午吃饭啊，那这个公司中午的面试的吃饭呢，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如果在看受过这方面培训也知道啊，这个有人说这个可乐不能随便喝，喝多了打嗝啊，一打嗝影响人家给你的观感，很细致的这些方面啊。他当时心中有一个挣扎，什么挣扎？对，要不要做泄饭祷告？这我多年前听这个同工讲的，今天可能在有些环境当中更是这样。如果我做了泄饭祷告，是我是基督徒，我遵从主的吩咐，可是万一如果要是有一个人他不喜欢基督徒，不喜欢基督教，我这工作拿不到怎么办？那弟兄挣扎以后在主面前祷告，我应该泄饭。虽然看着好像是小小一点的事情，但你这里退让了，那里就退让，那里退让就没有完了。就在饭桌上勇敢地做泄饭祷告，然后短说后来他拿到了工作，拿到工作以后来到这个单位，有人就小声跟他说了，说你那天泄饭祷告的时候我们大家看见了，你泄饭祷告完了以后，你也不是拿到 offer 来工作，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吗？说在那段时间当中，我们公司里就开始冒出好多基督徒来，是不是？原来大家你也不敢，我也不敢。中国有句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还建立一个查经班，午餐的查经班，感谢主。我还在以前学生团契在读书的时候，我太太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位同工比我们大十几岁，也在校园团契里面服侍啊，带领我们这些学生们非常美好的分享。他就给我们讲一件事情，而他所工作的那个公司呢，很多年，他在那里工作很多年，但他也是一到那里就告诉大家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他们这个办公室呢有习惯，时不时的下班以后一群人就去男男女女就去酒馆喝酒，来一杯啊，这也是一种 social 啊，一种说 team building。 但是因为他跟这些人讲我是基督徒，我不去，所以这些人就从来不巴着他，但每次去知道他不去，他们就不去叫他。时间长了，这些人对他还产生一份的尊敬。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工作场所的一个见证，你越早表明你的基督徒身份越好，不要隐藏。另外还有一点，有些工作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做的，是的，很多的工作，大部分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不涉及到一个价值的判断，但是有一些是不一样的。我原来教会有一位弟兄，这位弟兄他是学统计的，那么毕业以后呢，正好赶上美国那几年经济危机，发了上百份的这个简历都没有回信。那时候他虽然也刚信主还没有几年，因为刚毕业不久嘛，他就在读书期间信的主，是我亲口听这个弟兄的这个见证。然后就有一个单位来找他了，什么单位呢？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因为他是学统计的嘛，啊，这赌场也需要这个统计、这个精算这些东西。那时候他刚刚的结婚，很不容易，面临许多的压力。但是感谢神，一个弟兄跟我们分享，他在主面前祷告，教会弟兄姊妹也为他祷告，鼓励他。他知道说，我即使饿死，我也不干这个工作。 这个局长，那主场会不会给很高的这个薪水的？不干，就没有做。感谢主。圣经讲 God honors those who honor him。 后来这个弟兄找了份工作，去哪里呢？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做了一些年的研究，后来又到我们本地。当然不是说你去哈佛或者一些名校就一定怎么样，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他去了赌场就不能去哈佛了。后来又从哈佛又转到我们当地的城市，然后申请这个科研的基金，最高一次科研基金拿到2000万，上了我们本地的报纸了啊。然后这个很多的这些招了很多的学生，员工工作做得非常好。这个弟兄也蛮谦卑的，我们刚买了教堂，搬到新教堂，因为原来用美国教堂嘛，都是人家 take care 啊，都是人家照顾，买了新的教堂。这么一个大教授、来了，我印象很深啊，非常深。我们第一次到那个教堂，他就说大家分头都要做工作哈、我负责厕所，我负责刷厕所。我有这个弟兄感恩。我在时间差不多讲完，这个见证也差不多了。我在读书期间，我来美国读书，想很快就去读神学，因为刚信主就听到感受到神的呼召。那么我转学去Albany 跟我太太团聚的时候呢，转到这个我在美国读的第二个学校，是一个商学院，不是神学，商学院，读环境管理。那商学院呢，给你半奖，我拿的是半奖就不错了啊，因为他不可能给你全奖，读的是 master degree。 那早年我们出来不像现在的出来的同学，我们国内现在也越来越富裕，家境很好，那时候我们是蛮紧张的。这后来好几年我们一直都是靠我太太这一份的奖学金的收入，读神学也是一样。那么在这个假期里面呢，我就想着也得想办法补贴家用。怎么补贴家用呢？中餐馆去打工嘛，就找了一份中餐馆去打工。我拿的是学生的身份，是不应该打工的。但我在这里要做一个声明，因为这个事情呢可能有点复杂，我也在这里没有去讲别人的意思，但是作为我自己，我知道我以后要去服侍神，神给我的呼召非常的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到这个餐馆来打工，礼拜一上班，然后还很巧，正好有另外这个一个也在那里打工的另外一位 waitress 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对象，一个太太他们夫妻经济系的，我们也向他们传福音，都认得。然后他呢也给我讲一下这里怎么工作，那么怎么工作让我能够比较快的上手。我回到家就越想越不平安，越祷告越不平安。我主要我拿的是这个学生的签证，我是不应该打工的，我以后是要去服侍你的，怎么办呢？还继续做。到周间的时候祷告通了，明白了，我不能再做了。不但不能再做了，我跟老板这样讲的，我说那你赶快找人，我把这个礼拜做完我就不做了。我是一个基督徒，以后我要去读神学，我这样做是不合法的，你去找人我不管，我还是这样说啊，你找人我不管，但是我不做这个事情了。然后他说那我钱给你开一个礼拜，我说钱我也不要，我给你白干一个礼拜。然后不单这样，因为你是拿小费的，对不对啊？小费我也都不拿，我都给了就是另外那个太太，就跟我换班的那一位。他们好感动，他们说没见过这个事情啊，那老板都不知道怎么好了。最后呢就是让他我没有别的了，给你一份我们餐馆的挂历吧。我这个挂历我给你拿，我就拿回来挂历，拿回来一份挂历。然后感谢神，那一对夫妻，就说那个也在打工的太太，那对夫妻后来他们先生毕业以后就到 DC 去工作，他们很快就信主了。我后来去 DC 讲道，还去过他们家。我们基督徒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做什么，或者包括不做什么，来为主做见证。我知道时间已经过了，已经不够了，这是一个很长的题目。那么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职场上面今天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比如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是不是总是逆来顺受呢？这里有故事你们还要听吗？我还讲不讲？好，那好吧，大家说讲就是讲。有一次一个姐妹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就问了， 所以我们也知道基督徒在职场上面要做好的见证啊。所以我在实验室遇到这么一个情形，我每次去做实验，然后在那边准备药品啊，准备这个器材啊等等的时候，这实验室应该有一个先来后到的嘛。我在这准备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来了，常常总是这一个人。遇到他的时候呢，他就不排队，看只要那里面空着，他一下就进去了，然后就把这个整个实验台什么站上，就开始做他的。那个牧师，我觉得一次还可以，两个人，但有时候我也急啊，对不对？我的老板也给我这个有这个任务啊，压在那里呢，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跟他回答，我说好不好这样？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也不去跟人 fight 啊，而且跟人去争竞。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我们的原则，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像刚才我们讲的，违反我们信仰原则的，顺服神不顺服人，那绝对是应当的。老板让我再怎么做也不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说我就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吧，我也不知道管不管用。我说你是这样跟他说，我说呢，对不起，你可能没有看到我在这边准备这些药品，我是先来的。那么呢，你这次你先做没有关系。那如果下次你进来以后呢，能不能够先看一下啊？如果这边有人的呢啊，好不好？你就等一下。如果要是我可以等的话，我不着急的话，我愿意让你先做。但有的时候可能我这边也很急，能不能让我先做？我说这个姐妹照着我给她这段原话跟那个人去说。我说后面还有吗？说后面就没有了。我说感谢主，我们在职场上面也求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爱心、耐心，有时候要用勇气和胆量，在不同的情形场合面对不同的问题说想说的话。爸爸，做主人的我们就到这里了，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跟咱们一起做祷告好吗？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基督徒在职场上面应该有怎样的态度？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面对不同的情形，当如何去行？我们作为员工的，我们作为上级的，作为老板的，就可能我们还需要很多次的不同的分享，来和弟兄姊妹一起在主的面前来领受。但是感谢主，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都晓得，就是不管是为奴的，不管是自主的，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都要向主负责。若是都在主的里面，我们也应该本应该就有这样一种彼此亲密的如兄弟一般的关系。主，在这样一个世俗的社会当中，可能给我们甚至包括我们的子女灌输这样的思想那样的思想，但求我们回到主的话语当中，以您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是你给我们的一份宝贵荣耀的护照。我们做地上的工作却是一个属天的人。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越来越艰难的时代当中，在我们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如同荧光照耀，做主您自己